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生子，
因着圣灵感孕，
从圣母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在十字架上，
受死埋葬，降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他升天，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会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灵公义教会，
我信圣灵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真理复活，我信永生。阿门。
过去的2000年中，曾经有数亿的人们敬拜、跟随并传扬拿撒勒人耶稣的福音。历史上没有任何人曾经得到这样广泛的尊敬，或像他这样对社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很多的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都以耶稣为创作题材，很多的民族和文化都围绕耶稣基督的教导进行建造，甚至世界上很多地方的日历以耶稣的出生来计算。但是除了耶稣的名声之外，他也是大家详细考察的热门对象。各种领域的学者都在研究他，怀疑论者试图羞辱他，而他的跟随者们却用一切可能的方式认识他。事实上，了解耶稣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回答这个问题：耶稣基督是谁？对基督徒，答案应该是很熟悉的，因为已经在使徒信经里背诵了好多个世纪了。本课是我们使徒信经系列的第三课，我们定名为耶稣基督。本课中我们的注意力要放在有关耶稣基督的信条上面。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个位格。相关的信条如下：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有很多种方法可以概括信经中关于耶稣的陈述，但是我们只集中在三个主题。这三个主题是在神学历史中一直普遍关注的焦点。第一，我们要提到耶稣基督的神性，看一看他神性的一些特征，以及他与其他两个位格之间的关系。第二，我们要看一看他的人性，讨论他的神性和人性之间的关系。第三，我们要探讨他的工作，不仅包括他在世上的事工，也包括他升天之后的事工。让我们先来看看使徒信经中关于耶稣基督神性的阐述。
When we talk about the divinity of Christ, or even
当我们谈起基督为永恒的道，或许更恰当的是基督的神性。他作为完全的上帝时，我们是在谈论新约圣经关注耶稣是谁的这个核心宣告。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既是完全的上帝，又是完全的人。一旦我们偏离这两点，我们就不再拥有真的耶稣了。我们对他的神性唯一能够解释的途径，就是严格的按照圣经所宣称的展开。从那儿我们知道耶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这是早期教会宣讲的最基本实事。例如，我们从使徒保罗所写的哥罗西书中得知我们的确据：耶稣具有掌管万有的伟大能力，万有都是靠他造的，一切的权柄都伏在他的脚下，只有上帝才有这样的殊荣。一旦把他神性这一点去掉，我们就失掉了福音，我们就失去了耶稣，那根本就不再是基督教了。
使徒信经用这样的话来描述耶稣的神性：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基督徒们常常有意地使用一些词汇，像基督、上帝的儿子和主，来表示耶稣的神性。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只集中在使徒信经中用来指出耶稣神性的两个术语。一方面，我们要看看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个事实； 另一方面，我们要查考耶稣是主的意思。我们先来看看圣经把上帝的儿子用在耶稣身上的含义。关于上帝的儿子这个词语，首先要注意的是，圣经会常常用它来表示那些不一定具有神性的活物。例如，众天使常常被称为上帝的儿子们，像在约伯记一章六节和二章一节这些经文段落中。一些现代版的圣经，这些经文被翻译成天使，而不是上帝的儿子。但是约伯记这段经文，希伯来文实际上是
Bnei HaElohim，
字面意思是上帝的众子。我们也可以在其他经文段落中找到相似的语言。以色列民族也被称为上帝的儿子，像出埃及记四章二十二节和何西阿书十一章一节这些经文。以色列诸王也被称为上帝的儿子们，像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四节和诗篇二篇七节这些经文。人类第一个人亚当被称为上帝的儿子，记载在路加福音三章三十八节。而且正如所有基督徒都知道，圣经很多经文称上帝忠心的信徒们为上帝的儿子们。我们可以再向马太福音五章九节、四十五节、路加福音二十章三十六节和罗马书八章十四节和十九节这些经文中可以看到这些称呼。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这样写道，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上帝的儿子。但是如果上帝的儿子之名称本身并不包含耶稣神性的意思，那么为什么教会却一直这样讲？当我们看看新约中对耶稣的讨论，就会很清楚，耶稣是从一个独特的方式上作为上帝的儿子。
我们发现新约圣经最强调的观点之一，就是耶稣是上帝独特的儿子，他拥有上帝的一切本性，或者我们用另外一种说法，耶稣是出于真神而为真神，而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基于另外一种关系，就是通过收养为后嗣，而不是基于本性。耶稣是上帝永恒的儿子，他永远是圣子，上帝的独生子。
耶稣独特的儿子身份在约翰福音中尤其清楚，例如第一章一到十八节告诉我们，耶稣是上帝永恒的道，意思是他既是上帝自己，同时又是父上帝的独生子。我们也在约翰福音八章十八到二十三节看到这一点。耶稣说，他是父的儿子，是从上头来的，不是属于这个世界来的。在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我们也看到这一点，耶稣在这里强调说，他和父原为一。但是约翰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最显著的地方，或许是在约翰福音五章十八节，他是这样写的，耶稣称上帝为他的父，将自己和上帝当作平等。这些经文很清楚地提到，耶稣说他是上帝的儿子，他的意思是他和父上帝是平等的。由于这个原因，基督徒已经正确地理解圣经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意思是他既是独特的，又是具有神性的。耶稣具有上帝儿子的身份，在新约很多其他经文中也有提到，罗马书一章三到四节和八章三节中我们看到这一点。这里保罗教导说，耶稣在道成肉身之前就是上帝的儿子。我们在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三节也看到经文说，作为上帝的儿子，耶稣创造了万有，代表上帝本体的真相。这些经文以及其他很多的经文中，耶稣以特殊的方式被认定为上帝的儿子，表示他的永恒性和神性。对耶稣神性和上帝的儿子强调，在三位一体的教义中也反映出来。这教义是这样的，上帝有三个位格，但是只有一个本质。新约教导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三位一体中的一个位格，但是他和圣父与圣灵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就如我们在上一课讲过的，三位一体的本体观点是集中在上帝的本质和存在。作为上帝的儿子，基督与父上帝和圣灵在权柄和荣耀上 是相同的。上帝的三个位格，包括圣子，都是无限、永恒和不改变的，每一个都有相同的上帝的本质属性，比如智慧、全能、圣洁、公义、美善和真理。与之相对照的，三位一体的诗诗的观点描述的是上帝位格之间怎样彼此相互作用。以此观点来看，每一个位格都有不同的责任、不同层次的权柄以及分配不同的角色。例如，基督永远都是父上帝的儿子，服从于上帝的权柄。听听耶稣在约翰福音6:38所说的话，他这样描述他对上帝的顺服：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耶稣在约翰福音8:28-29表达了相似的意思，他在这里说，耶稣说，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圣子顺服父上帝的权柄贯穿在整个新约中，他们之间没有冲突，因为子和父常常一致，但是父上帝属于较高位阶的。同样，在三位一体的实实中，子又超过圣灵的权柄。例如，耶稣在约翰福音15:26这样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宝惠师来，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在其他一些经文段落中，例如罗马书8:9和彼得前书1:11，圣灵实际上被称为基督的灵，这里再次表明圣灵是由基督差遣来的。这些关系都概括在圣子作为三位一体第二位的身份里面，他是本体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位格，因为他是从第一个位格，就是圣父那里出来的，同时他又呼出第三个位格，就是圣灵，他是实施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位格，因为他处在中间的位阶，他服从于圣父，但是他对圣灵有权柄。早期基督教会承认耶稣基督具有完全神性的任性，是基督教信仰里极其重要的一面。那些在受洗时承认使徒信经的人们，并不要求他们掌握和承认关于三位一体内部运作的所有的正确神学观点，但是都要求他们是毫不犹豫地承认耶稣基督的神性。即使是今天，确认耶稣基督是真正完全的上帝，是合乎圣经真正的基督教的标志。既然已经看了上帝儿子这个术语的重要性，接下来我们要看看主这个称谓如何指出耶稣的神性。新约中称呼耶稣为主，这个词是从希腊词 koias 翻译过来的。 koias 是一个相当普遍的词，意思是管理者或者主人，这个词甚至用于礼貌性的称谓，像英文中的先生。同样 ，koias 常常仅用于人类，像马太福音10:24、路加福音12:36-47、以弗所书6:5-9以及其他很多的地方。同时，新约也使用 koias 这个词作为上帝的名字，就如在马太福音11:25、路加福音1:16。使徒行传2:39以及很多其他的经文。既然有特定的意思范围，为什么我们认为新约中使用 koias 这个词就表明了耶稣的神性？为什么我们不认为这个词就是简单的指他在地上的权柄和尊荣？
The key to Christian use of the term kurios is the Old Testament.
基督徒用主 kurios 这个词的关键在于旧约。旧约圣经由希伯来文写成，然而在基督降生前的几个世纪时，希伯来文的旧约译成了希腊文，这个译本称为74译本。当犹太学者将旧约圣经翻译成希腊文时，他们使用希腊文 kurios 这个词6700多次来翻译上帝向他百姓自我启示的圣名亚伟。这个背景对理解新约承认耶稣是主 kurios 极其重要。虽然 kurios 这个词自身并不一定暗示耶稣是上帝， 在以旧约的背景来看这个术语时，有多处经文清楚地隐含出耶稣就是上帝。
在新约中最令人惊讶的经文之一，就是腓立比书中说到，万膝都将跪拜，万口必将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使荣耀归给父神。其实保罗在此是引用以赛亚书中的一段诗歌，原本用来颂赞万人都要尊耶和华为主的，而在此处保罗却有意将这段旧约的经文用来称颂耶稣基督为主。因此在此处新约不光是说耶稣基督是主人，他根本就是与主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并驾齐驱的那一位。
保罗在罗马书10:9-13这样写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段经文的13节，为了证明凡是求告耶稣之名的人就必得救，保罗引用的是约珥书2:32。但是约珥书中的这节经文在旧约希伯来文中，主的名字用的是亚伟，是上帝特有的名字。简单来讲，保罗说耶稣是主，他的意思是耶稣是亚伟，是旧约中的主，旧约中的上帝。新约中把耶稣等同旧约中的上帝的其他经文还有马太福音3章、马可福音1章、路加福音3章和约翰福音1章，这些地方都表明耶稣是以赛亚书40章中的主，施洗约翰为他预备道路。希伯来书1:10中我们看到相同的动态，这里主耶稣是诗篇102篇24节和25节中提到的创造世界的上帝，这样的经文还有很多很多。当然也不是说新约中每一次称耶稣为主的时候人们就是在指耶稣的神性，有时他们只是有意向他表示尊敬。但是当教会正式承认耶稣是主，就像使徒信经中所承认的，我们是在确认圣经中的教导，即耶稣是上帝，作为上帝他是三位一体中完全的一员，与圣父和圣灵享有上帝同样的属性。基督的神性对基督徒的生命有各种各样的应用意义，例如它意味着在祷告和唱诗中我们应该承认耶稣是上帝，你当把他当成上帝敬拜他，也意味着我们应该向他祷告，就如我们向父上帝和圣灵祷告一样，更意味着我们可以在确定的救恩中大得安慰，直到上帝自己把我们从罪中救赎出来。这些以及其他与基督徒生命息息相关的应用，都是基于耶稣是上帝的信仰基础之上。心里有了对耶稣神性的理解，我们接下来转到使徒信经中所反映出来的耶稣的人性。在过去的2个世纪当中，很多神学家已经欣然接受了耶稣的人性，但是他们却怀疑他的神性。但是在初世纪的教会中，普遍来讲很少会有人们来怀疑耶稣基督的人性，因为因着当时一些主流哲学的影响，使得人们比较容易接纳一个神明能够装扮成一个人来到人间。但是他们却很难接受这样的观点，就是一个神可以实际真实的成为一个人。人类是有物质躯体，有情感交流的活物，在他们的印象中，上帝不会甘心把自己的荣耀和尊严放下，委屈降卑成为低下的被造的人类。不幸的是，不少现代的基督徒也很难确实的相信上帝圣子能够降临到世上，成为卑微有限和脆弱完完全全的人的样式。为了证明耶稣是完全的人，我们要讲到耶稣人性的3个广泛特征。第一，我们要谈到他人的经历。第二，我们要讨论他人的职分。第三，我们要稍微提一下他人的性情和他神性之间的关系。让我们首先来看看在使徒信经中列举他作为人的经历。耶稣的一切经历证明了他是真正的人，因为只有人才有这样的经历， 看看下面使徒信经中的陈述。耶稣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使徒信经的这一部分至少确认了耶稣人性的四个方面，他的出生，他的身体，他的灵魂，以及他的复活。我们将先来了解他的出生，这包括他的感孕和降生。使徒信经用这样的话提到耶稣的出生，他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不可否认，关于耶稣的受孕和降生有一些不同寻常的细节。首先，他是受圣灵的感孕，而不是从肉身的父亲受孕，而且耶稣的受孕也没有违反他母亲的童女身份。后面的课程中我们会详尽讨论这些细节，然而现在我们只集中在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受孕和降生是他主要的人类经历。当使徒信经说耶稣感孕，请记住，耶稣遵循亚当和夏娃之后所有人类同样的方式，即从在妈妈子宫里面的小婴孩开始。一些经文像马太福音1:18、路加福音2:5和6、加拉太书4:4和希伯来书10:5都表明，和每一个人类的方式一样，上帝在玛利亚腹中孕育了耶稣。路加福音1:34-37记载了玛利亚和天使的对话，来描述玛利亚的怀孕。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降，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为出于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自己认识到这样的方式怀孕需要神迹，而且她得到的正是这个神迹。
What Jesus' miraculous conception does is to ensure that he's fully
divine. 耶稣由童女感孕的神迹所带来的保证，就是他既是全然的上帝，又是全然的人。童女感孕实在是一个神迹，在众所周知的救恩历史中，可以算得上是最伟大的神迹之一。然而，从他感孕之后起，他在母腹中的胚胎成型和发育与其他普通的婴儿没有什么区别。他的出生经过产道，一个正常人出生的过程。他必须要依赖他母亲的养育和食物，从流鼻涕到换尿布，这些都是他像普通人一样的平常经历。他远不只是一个人而已，但是他一点都不少于一个完全的人。
有时人们争论说耶稣不可能是真正的人，因为他没有真正肉身的父亲。但是人类的第一个人也没有肉身的父亲，甚至没有母亲。正如创世纪2告诉我们的，亚当是使用尘土造成的，夏娃是从亚当的肋骨造成的。两个人都没有父母，两个人都不是从女人而生的，但是他们两个都是完全的真正的人。同样，耶稣也是完全的人，即使他的受孕是大大超乎常规。除此之外，我们从圣经中知道耶稣在玛利亚母腹里面的成长完全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一直长到他出生，他不是魔术般的出现，或者他的出生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相反，马太福音1和路加福音2都指出，玛利亚的怀孕起初没有被发现，后来就变得很明显，甚至使他的未婚夫想要暗暗地把他休掉，直到上帝在梦中告诉他真相。最后的结果就是耶稣作为一个真正的人出生了。
Jesus is fully and completely human.
耶稣是完全实在的人，基督经童女感孕的神迹一点都没减弱他真实的人性。耶稣的童女感孕其实要向我们揭示出一种在基督身上能看到的人性，就是我们将来在天可以达成的完全之人，却没有一点罪。
已经讨论了耶稣的出生，接下来我们要讨论他的身体，怎样证明他是完全的人。我们还记得使徒信经这样说， 耶稣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这个陈述中，信条增添了耶稣一些特定的经历，这些经历只有对一个有真实身体的人才可能发生。根据马太福音27章、马可福音15章、路加福音23章以及约翰福音18章和19章关于耶稣被捕以及钉十字架的记载，耶稣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尽了各样的折磨。他被鞭打，被戴上荆棘做冠冕，被人吐唾沫，被人嘲笑，不断地被杖打头，被逼着背上自己的十字架，走向钉他十字架的地方。耶稣的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以及埋葬，证明了他是一个真正的人，有人的肉体，一个会被鞭打，一个会流血，一个会受尽士兵的折磨，一个精疲力尽的时候会虚脱，一个会被杀，以及在灵魂离开之后有一个会被埋葬在坟墓里的身体。有一个真实的人的身体非常重要，因为上帝的公义要求一个真正的人的身体经受上帝的审判，才能为有罪的人类赎罪。我们可以看到罗马书7章4节、格罗西书1章21到22节以及希伯来书10章10节中都强调了这一点。我们把希伯来书2章14到17节的经文作为一个例子，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这段经文讲得很清楚，为了替我们赎罪，耶稣必须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类之身体。了解了耶稣的出身和身体，让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事实，就是耶稣的灵魂完全了他的人性。圣经一贯地说，人是由会死的身体和居住在其中不灭的灵魂所组成。圣经用不同的词语提到我们的灵魂，但是最普遍的就是魂和灵。一些传统基于希伯来书4章12节和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主张魂和灵是我们里面两个不同的部分。但是大约有200处的经节中，这两个词用来指我们里面非物质部分的全部。因此最好的结论是，魂和灵这两个词指的都是同一个内部的真实。人是由两个主要的部分组成，身体和灵魂。路加福音23章46节，耶稣在他要死的时候提到他的灵或者魂，他是这样说的：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表明的意思是他的身体将要被安放在坟墓里，他的灵魂却要交在上帝手里。就我们灵性的层面来讲，我们的灵魂是我们的意识所在。我们肉体死亡的时候，我们的灵魂离开我们的肉体，继续处在有意识的状态。使徒信经解释了耶稣死的时候在耶稣身上发生了相同的事情。信经是这样说的：他降在阴间。信经这里说，当耶稣死了之后，他的意识理性的灵魂和他的身体分开，他的肉体在坟墓里，他的灵魂却降在阴间。本课的后面我们要更深地探讨这句话的意思，但是现在我们只想简单地提一下，耶稣下到阴间来，指出使徒信经确认耶稣有一个真正的人类灵魂。最后，除了透过耶稣的出身、他的身体以及他的灵魂来确认耶稣的人性之外，使徒信经也提到耶稣的复活，即他的灵魂和他的身体重新联合在一起。复活证明了耶稣是一个真实的人，因为复活重新确认了耶稣作为完全荣耀的一个人存在，包括他真实的身体和真实的灵魂的重新联合。复活是在耶稣的人的灵魂进入他完全的人的身体之后发生的。是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复活之后的身体发生了变化，因为他的身体已经是荣耀的身体，不再朽坏， 但是这丝毫不能降低他的肉身，降低他的人性。相反，透过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看见耶稣复活的身体是所有信徒身体复活出结的果子。这样就像我们显明了我们自己将来复活身体的情况。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到二十三节这样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正如亚当是第一个被造的人类，耶稣是第一个复活带有荣耀身体的人，在他之前也有复活的，有些是耶稣自己让他们复活的。以诺和以利亚甚至没有经过死亡，直接被升上天，但是这些人没有一个得到一个荣耀的不朽坏的身体。即使耶稣基督的身体是荣耀的身体，但是仍然是完全的人。正如上帝在死人复活的日子更新我们的身体之后，我们仍然是完全的人一样。
He was an infant baby. He was absolutely dependent upon his mother and his.
他曾是个婴孩，在襁褓中，他要绝对的依赖于他的母亲。在他的成长中，路加告诉我们，他的智慧和身量，以及神和人对他的喜爱，都不断增长。我们得知他经历过我们经过的饥渴与干渴，在加略山的十字架上，他经历了任何人要经历过的死亡。其实远远不止这些。他不仅是个完全的人，他也是完全的上帝。然而现实是，耶稣不光是个货真价实的人，他根本就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
既然已经从耶稣的经历查看了他的人性，接下来我们要转到使徒信经中提到的有关他作为人的职分，就是基督的职分。使徒信经中这样提到耶稣的职分，我信耶稣基督。现代基督教中很多信徒都不明白，基督这个词其实是耶稣的职分，而不是他名字的一部分。在这一点上，基督这个词相似于君王或者法官这些名词。我们要从两部分来谈耶稣人的职分。首先，我们要查看基督职分的旧约背景。第二，我们要解释这个职分在耶稣身上的应验，如何指出我们主的人性身份。我们从基督的这个职分的旧约背景开始谈起。中文基督这个词是从希腊文 Christos 翻译过来的，这个词又是旧约希伯来文
Mashiach
或弥赛亚翻译过来的，意思是受膏者。旧约时代，受膏者这个词是一个广义的词语，可以指上帝委派来特别服侍他的任何人。例如历代之上十六章二十二节指出，先知就是受膏者。利未记四章三节五节和十六节提到受膏的祭司。撒母耳记上二十六章九节十一节和十六节大卫提到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因为他是以色列的王。利未记二十一章十到十二节这样描述大祭司受膏的情况，在弟兄中做大祭司，头上倒了膏油，又承接圣职，穿了圣衣的，上帝膏油的冠冕在他头上。这里我们看见受膏的仪式使人献身侍奉上帝。受膏者这个词在旧约中一个重要的应用，就是用在大卫的后裔，那些做以色列和犹大君王们的身上。我们在诗篇八十九篇三十八节和五十一节，诗篇一百三十二篇十和十七节，以及历代志下六章四十二节这样的经文中看到这一点。在大卫的时期，上帝与大卫立约，应许大卫的一个后裔要在地上建立永远的国度。诗篇八十九篇三到四节这样总结了耶和华与大卫的立约：我与我 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其实很自然就想知道，如果上帝已经应许给他们永远的王位，为什么大卫的后裔最后失去了他们的王位呢？答案是，上帝在约里面所应许的福气有一个前提，就是大卫的每一个后裔都要顺服。这个前提在历代志下六章十六节、诗篇八十九篇三十到三十二节以及诗篇一百三十二篇十二节中说得清清楚楚。因此当大卫的后裔背叛耶和华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他们的王位。例如在主前922年，在大卫的孙子罗伯安在位的时候，十个支派脱离大卫的王朝，归附耶罗伯安统治。列王记上十一章和十二章对这事件有记载，归附耶罗伯安的这些支派被称为以色列国，剩下来仍旧顺服罗伯安的成为犹大国。后来到了主前587年，甚至犹大王国不再属于大卫的家，他的后裔约雅敬退位，他的国度完全被巴比伦所占领。这个时期很多先知预言将来上帝要派一个伟大的弥赛亚或受膏者，他将是一个从大卫后裔而来的大君王，要恢复并统一以色列和犹大国。
旧约浮现出来的弥赛亚是一个君王，是出自大卫家族的君王。上帝曾经与大卫立约，在此圣约中上帝应许说，将来有一天上帝要从他的后裔中兴起一个君王。就他与上帝的关系而言，他是上帝独特的儿子，他要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万国直到永远，他必定要设立公平和公义。说到底，当我们涉及到旧约的弥赛亚时，我们所论及的是一个君王，一个终极的君王，他要带来上帝的救恩与拯救。
很多旧约先知谈到弥赛亚或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他要使被掳的回归到应许之地，为恢复的国家带来上帝极大的祝福。例如我们可以在耶利米书23章5到8节、30章8到9节以及33章14到17节中看到这类的预言，在以西结书34章20到31节、37章21到28节中我们也能看到，在撒迦利亚书12章和13章中同样能看到这类的预言。我们看看耶利米书23章5到6节来作为一个例子。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实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旧约圣经透过这样的预言鼓励上帝的百姓仰望弥赛亚，就是大卫家族中一个受膏的大君王，他要拯救他们脱离苦难，带领他们进入上帝荣耀的祝福当中。了解了弥赛亚职分的旧约背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弥赛亚的职分在耶稣身上的应验，如何指出我们主耶稣人性的身份。新约有超过500处的经文提到耶稣是基督，因此从基督教的观点，耶稣就是旧约所盼望的伟大的弥赛亚。虽然没有直说，基本就是这样，但是为了消除疑虑，约翰福音中有2段经文提到说耶稣是弥赛亚，而且约翰在这些经文中也解释了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基督。这2段经文是约翰福音1章41节和约翰福音4章25到26节。为了证明这一点，让我们看一看其中的一段经文。约翰福音4章25到26节中记载了耶稣和一个在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的谈话。经文这样说，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耶稣在这里明确承认他就是旧约当中预言的弥赛亚。约翰解释了弥赛亚这个词的标准希腊文是 Christos， 这里被翻译成基督。这就告诉我们，无论何时耶稣被称为基督，我们应该明白他就是旧约当中预言的弥赛亚。 但是耶稣弥赛亚或者基督的角色怎样证明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为什么上帝不直接带着上帝的荣耀降临到地上？或者为什么他不差派一个天使来带领他所拣选的民族？其实根据旧约的预言，弥赛亚必须是一个人，因为他必须是大卫的子孙。正如我们已经了解的，上帝与大卫立约，特别提到大卫的一个后裔要世世代代治理以色列。显而易见，大卫所有的后裔都是人。
God forms relationships with sinners through
上帝透过圣约与罪人建立关系，他是甘心乐意这样做的，他并没有义务要这样，但他却主动建立关系。正是基于上帝全权的选择，透过他的儿子作为中保，与我们进入立约的关系中。一旦上帝进入这个圣约中，他当然就有义务履行圣约的条款，无论是约中祝福还是咒诅，他没有自由来毁约。
我们看到非常的惊讶，我们的神跟我们立约的时候，真的他束缚他自己，但是他是束缚他自己行在他的旨意的里面，所以这个约你可以说是束缚，但我们更可以理解成为神立誓要让他永远的旨意成就在这个约下的百姓的身上。因此呢，我们更可以说是神的自由的发挥。
基于上帝与大卫所立的约，上帝使他自己差遣的一个有人性的弥赛亚来拯救他的子民，这个弥赛亚就是耶稣。第二个原因是，只有一个大卫的人类子孙能够成为他百姓的赎罪祭。我们已经看到希伯来书第二章14-17节表示，弥赛亚必须是一个人。除此以外，以赛亚书53章也增添了这样的要求，应该是大卫的一个人类子孙才能赎罪。弥赛亚必须是人类的第三个原因是，他必须是第二个亚当，也就是说他必须要胜过亚当所失败的。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他设立亚当成为全人类的头，他赋予人类把整个世界变成上帝国度的使命，但是亚当犯罪了，也使整个人类陷在罪里，致使我们不能完成上帝赋予我们的使命。创世纪1-3记载了这个故事，罗马书5-12-19解释其深刻的含义。旧约的历史书卷按着次序记载了堕落的人类在无数的世纪中怎样不断地尝试建立上帝的国度，又不断地失败。尽管如此，父上帝的要求没有改变，人类仍然肩负着建立上帝国度的责任。因此最终上帝差遣他自己的儿子来解决这个问题，圣子来为我们建立上帝的国度，但是为了代表我们，既代替我们的位置来建立上帝的国度，他自己首先必须成为人的样子。耶稣透过他无罪的生命、替代的死、大能的复活以及属天的王位，成功的在亚当以及我们失败的地方全面得胜，他成为人类的第二次机会，我们的第二个亚当。当我们靠着信心与基督联合的时候，他的得胜成为我们的得胜，他的能力成为我们的能力，我们建立上帝国度的尊严、重要的角色被恢复了。对耶稣人性的讨论到此为止，我们已经谈到了耶稣各种各样的人类的经历，也谈到了耶稣弥赛亚或者基督的人类的职分。为此我们接下来要谈谈耶稣人类的性情及其与神性的关系。当我们说耶稣有人性的特点，意思是他拥有人类所有根本的属性和特点，就是一些东西像人类实际的身体和有理性的灵魂。整个教会历史中关于耶稣人性的特质 曾经有很多的神学争论争议，从各方面来讲，他是完全的人吗？他真的拥有血肉之躯吗？还是只是表面看起来是一个人？他有一个真实的灵魂吗？还是他只是上帝住在一个空乏的躯体之中？像这样的问题看起来相当技术化，而且神秘化，甚至一点都不重要。但是关于耶稣人性的争论却存在导致教会分裂的危险。这个问题曾经是很多神学大公会议讨论的议题，也是很多异端教派的绊脚石。甚至在今天，对基督人性的错误理解都能破坏所传的福音。因此，明白耶稣基督的人性，至少是初步的层面，对每一个基督徒都很重要。正统的基督教神学一贯坚持，从任何一个方面来讲，耶稣都是完全的人。他有一个身体和灵魂，他遭受病痛、伤害和死亡，他有正常人身体的限制等等。但是我们这样谈论耶稣的时候，情形马上会变得复杂起来，因为从很多重要的方面，耶稣不同于其他的人类。首先，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而我们这些其他的人都有瑕疵的。这样的结果就是我们之间有很大的不同。例如，每一个人类都犯了罪，我们可以在列王记上8:46、诗篇130:3、诗篇143:2、罗马书5:12、加拉太书3:22以及其他很多经文段落中看到这个主题。我们来看看罗马书3:10-12的经文作为一个例子。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上帝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但是耶稣不一样，他生来就没有罪，过一个完全无罪的生活。圣经特别提到他是无罪的，一些经文像希伯来书4:14-15、9:14，那么我们怎样把这个观念与耶稣拥有真实完全的人性之观念融合起来呢？其实简单的答案在于罪的行为，甚至犯罪的能力，不是构成人类的根本。不错，起初上帝创造人类具有犯罪的能力，在创世纪3中，亚当和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就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我们要承认，即使在他们犯罪之前，他们仍然是人，所以一个不犯罪的人是可能的。实际上我们死了进天堂之后，我们就失去了犯罪的能力，正如希伯来书12:23讲的，但是我们仍然是彻头彻尾的人。因此这个世界中罪是我们的特点，但是在另外的世界中罪就不成为我们的特征，因此罪性不是人类的根本属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耶稣的人性包括了人类所有根本的属性和特点。另外一个使耶稣不一样的事情是，他是唯一一位拥有二性的人，人性和神性。其他任何一个人都只有一性，即人性，但是耶稣既是上帝又是人，同时是完全的人和完全的上帝。圣经没有明确的说基督的二性怎样融合在他的位格里面，早期教会因为很难解释这个合一的关系而导致了很多争端，但是最终教会形成书面语言，确认基督的一个位格，两个本性，没有超越圣经对此细节的描述。我们用来描述在基督位格中神人共存的术语是实质合一 （hypostatic union）。虽然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听起来有点生疏，但是当我们想到初代教会怎样用到这个词时，就可能会明白。早期教会时代 ，hypostatic 本质这个词是一个普遍使用的词，用来指我们现代称为位格，尤其是指三位一体内的位格。例如，4世纪教父巴西流在他的著作《 论圣灵的第十八章中这样使用 hypostatic 本质这个词，只有一位上帝和父，一位独生子和一位圣灵。我们逐一宣扬每一个实质。在此，巴西流所指的意思和我们说，我们逐一宣扬每一个位格是相同的。那么，实质合一的教义处理的就是神性和人性在圣子一个本质或位格之内合一的问题。准确的描述是这样的：耶稣是一个位格，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本性，神性和人性，每一个本性都保持自己的特征。圣子永远都是完全的上帝，拥有上帝所有的属性。
当他被怀在玛利亚腹中出生后，
在他的位格里面又增加了所有人的根本属性，例如身体和灵魂。新约中有一个地方谈到实质合一，就是腓立比书二章五到七节，保罗在这里这样写道：基督耶稣他本有上帝的形象，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在此保罗清楚说明，耶稣就是上帝，拥有完全的神性，然后降世为人，在已有的神性之上又增加了他的人性。保罗这里说耶稣反倒虚己，或字面的意思是倒空自己，这句话有时使得基督徒迷惑。有些人错误地认为耶稣实际上是撇开了他的荣耀，甚至放弃了他的神性，但是在前面的课程中我们已经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上帝的性情就是不改变，上帝不能撇开他任何根本的属性，不能减少他全部的本性。幸运的是，保罗通过两个短语把这个意思解释得很清楚，取了奴仆的形象和成为人的样式。这两个短语告诉我们耶稣如何虚己或倒空自己，更确切地说，耶稣倒空自己不是失去他的神性，而是穿上一个额外的性情，就是人性。这个性情不是取代，而只是遮盖了他神性的荣耀。实质合一最著名的陈述，或许当属主后451年在小亚细亚北部城市加克敦举办的大公会上所制定的信经。加克敦大公会的召开是为了维护有关基督的位格和二性之传统教义，否定关于此教义的几个异端。这个大会所产生的信经有几个名称，包括加克敦信经或信条和加克敦决议。下面是其中的节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神性完全、人性亦完全者，他真是上帝，也真是人，具有理性的灵魂，也具有身体，在凡事上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具有二性，不相混乱，不相交换，不能分开，不能离散。二性的区别不因联合而消失，个性的特点反得以保存，汇合于一个位格，一个实质之内。加克敦信经的语言大多非常术语化，但是我们可以归纳成两点：一方面，耶稣只有一个位格，他不是拥有两个位格或两个头脑，好像一个人的身体里面住着一个上帝的人，也不是一个人里面两个不同的位格或头脑莫名其妙的混合或混杂在一起，好像上帝和人合并在一起。他是，而且永远都是那位自有拥有的那一位，就是上帝的儿子。另一方面，耶稣同时有不同的二性，人性和神性。这二性都是完整全部的，就如父上帝的性质是完全的上帝，人类的性质是完全的人。耶稣拥有上帝的每一个根本属性，也同时拥有人类的根本属性，而且耶稣的二性彼此不同。 他的二性不是混合的，也不是混合了上帝的属性和人的属性，也不是他的人性搅扰了他的神性，或者他的神性提高了他的人性，而是两性都完全保持不变。
What I think is so intriguing is the way the epistle to the Hebrews.
令我深省的是希伯来书极力强调人神之间的中保，大祭司必须是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一方面，他是永生上帝，创造主以他大能的话语托住万有，他是完全的上帝。然而，正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全然为人的大祭司，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就是披戴血肉之躯，成为我们一样的人。他是我们的弟兄，他为我们代求，能从分担我们同样身躯的人性着眼，以绝对的顺服忍受各样的试验和试炼。他深知人受考验时是怎样的滋味，因此我们既需要一个如同兄弟般的人为大祭司，我们还需要一个全然为神的大祭司，他是永远活着为我们代求，而我们在耶稣基督的一个位格上同时满足了这两个本性。
基督的人性对于我们信徒来说有很多方面的应用，就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所说的，意思是在我们和上帝之间有一位有效的中保，透过他的死我们被饶恕，过一个和父上帝完全和好的生活。也如保罗在罗马书五章十二到十九节所教导的，意思是耶稣是第二个亚当，信靠他的人组成了一个新人类，恢复了我们在被造物中的尊贵和尊荣，因此我们有能力过一个讨上帝喜悦的生活，并能改变世界，使之越来越像上帝在天上的国度。从个人的层面来讲，我们与罪挣扎的时候，经历人生苦难的时候，知道我们的救主是完全的人，能够理解并怜悯我们的痛苦和软弱，并能使他急切地回应我们的情况，止住我们的苦难，建立我们的品格，以及增添我们属天的奖赏。耶稣完全的人性对我们的生命有无数的影响，这些只是其中几个而已。本课到此为止，我们已经探讨了耶稣基督神性和他的人性，接下来我们要集中在使徒信经中提到关于基督的工作。最近的几百年以来，神学家们普遍的会从两个方面来讨论耶稣奇妙的救赎工作。首先是耶稣的降卑，他卑为自己从天降下，为了救赎堕落无望的人类，取了脆弱的人性，在地上过一个受苦的生活。第二是耶稣的升高，圣父上帝开启了耶稣基督隐藏的神性的光辉荣耀，并加添他尊荣和赞美。这两方面特征在信经中并没有十分详细的提及，但是这样的思路对我们思想耶稣的工作会很有帮助。本课中在讨论耶稣的工作时，我们首先要看看他的降卑，包括那些隐藏或遮盖他荣耀的事情。第二，我们要看看他的升高，包括那些显示他荣耀以及导致将来更加荣耀的工作。让我们首先从基督在世降卑的事工开始。使徒信经中这样提到耶稣降卑的工作，他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这些工作中，圣子上帝使得他的荣耀被掩盖起来，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使自己遭受苦难和羞辱。因为圣子上帝的神性是不改变的，是不能被降卑的，所以他的降卑只是局限在他的人性里面。然而因为他的人性是完全与他的位格联合，他的神性位格也完全经历了这个卑微。本课中我们把耶稣降卑的工作概括为两个主题，他的道成肉身以及他的受难。让我们先来看他的道成肉身，即他的降世为人。神学术语道成肉身是指 耶稣永久地取了人性。道成肉身的字面意思是取了肉身，也就是有了人的身体。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基督教神学也一贯地主张耶稣也有一个人的灵魂。因此，当我们从神学角度来说道成肉身时，我们一般是指耶稣整个的人性。圣经很多地方提到基督的道成肉身，比如约翰福音一章一和十四节，腓立比书二章六到七节，以及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到十七节。约翰福音一章一和十四节或许是道成肉身这个术语的来源。约翰这样写道：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注意，约翰说上帝的儿子成了肉身，这是道成肉身的字面意思。约翰的意思是耶稣取了真正的人性，包括一个真实的身体。在使徒信经中，与耶稣道成肉身工作有关的是他的感孕和出生。我们前面在耶稣的出生时已经提到这些事件，讨论了这些事情证明他的人性。在此我们想重新讨论这些事件，但是是从耶稣弥赛亚的工作之角度来看。为什么道成肉身是必须的？透过这件事耶稣成就了什么？圣经教导说耶稣道成肉身的工作至少成就了三件事情。第一，他使上帝的儿子合法成为大卫家君王。第二，他给了耶稣成为有效的大祭司所需要的怜悯和同情。第三，道成肉身对于耶稣成为赎罪祭是必须的。让我们逐一进行简单扼要的讨论，先从大卫家君王必须是人类开始。我们已经提到了，因为上帝要持守向大卫所立的应许，所以弥赛亚必须是人类的一员。因此现在我们要思考耶稣道成肉身的工作，怎样使他有权坐在大卫的王位上。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合法继承大卫王位的人只能是大卫的子孙，所以只有耶稣肉身的父亲是大卫的后裔，耶稣才能继承大卫的王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耶稣透过童女玛利亚成为肉身，玛利亚已经许配给了约瑟。我们从马太福音一章和路加福音三章的家谱中知道，约瑟是大卫嫡传的后裔，因此约瑟和玛利亚结婚之后领养了耶稣，耶稣就合法继承了约瑟的家谱，就有权成为弥赛亚君王。道成肉身除了给上帝的儿子合法的权益来成为大卫家君王，同时给了耶稣成为他子民有效大祭司所需要的怜悯和同情。
The Bible tells us that Jesus' incarnation made him a high priest who is able to be touched with the feeling of our infirmity.
圣经告诉我们，耶稣道成肉身使他作为大祭司能够感受到我们人类的软弱，因此这就意味着与那些无法充分亲自体会身为人的情形相比，他是一个与我们同在、为我们着想的更加有效的大祭司。这体现在许多不同的方面。在耶稣自己的人生经历上，要面对活在堕落世界中我们面对的同样问题，就是披戴肉身至上帝，知道任何一个活在这个堕落世界之人的经历，同样的难处、悲伤、失望、背叛和伤害。这对他绝不是理论，不是他自己只坐在遥远的太空，在亘古的永恒中臆想这些遭遇，而是他自己真真切切以我们的脆弱身体进入这个世界，以我们的血肉之躯亲身经历一切。
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二章十七和十八节讨论道成肉身这方面的工作， 经文这样说，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除了给耶稣成为大卫家君王的合法性以及成为有效的大祭司的经历之外，道成肉身也使耶稣为了他百姓的罪成为赎罪祭。在本课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耶稣必须是人类中的一员才能代替他百姓的位置去死，但是他的人性对赎罪为什么这么重要呢？答案是因为人的罪，上帝对人类的惩罚就是死亡。圣经在创世纪二章十七节，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和六章二十三节，雅各书一章十五节以及很多其他的经文对此都有教导。从亚当开始，罪蔓延到整个人类，导致了整个人类死亡的惩罚。这是为什么只有一个真实的有血肉之躯的人的死才能满足上帝的要求。在罗马书五章十五到十九节，保罗解释耶稣的人性和我们救恩之间的联系。他这样说，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上帝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一次又一次，保罗不断强调耶稣的义代替并洗清了亚当带给人类的罪。保罗在这里说的极其清楚，为了弥补亚当所破坏的，耶稣必须成为人，为了承担上帝对人类的惩罚，为了使他的义能够覆盖其他人，耶稣必须成为人。
Sometimes we as conservative, as evangelical Christians, so
有时候我们这些保守的福音派基督徒是强调基督的神性，却忘了他是以其人性的地位来救赎我们。正因为耶稣成为真正的人，他就能代替我们为我们的罪受苦致死。因此，耶稣的人性对我们的救恩来讲是根本性。
既然对耶稣的道成肉身有了了解，让我们接下来探讨他的受难，就是使徒信经中提到关于耶稣卑微工作的第二个方面。神学术语受难来自希腊词
Pasco，
受苦的意思，指耶稣的受苦和死亡，从他被捕的那一夜开始。使徒信经中这样提到耶稣的受难，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大多数基督徒对耶稣被捕受苦以及被钉十字架的故事很熟悉，所以在此我们不再讨论细节的问题，而是集中在耶稣遭受这些事情的原因。关于耶稣的受难，圣经解释说这是教导耶稣去顺服，得到父上帝的称赞所必须的。希伯来书五章八节这样说，耶稣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彼得也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这样说，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上帝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透过耶稣的受苦，基督完成了父上帝的旨意，并使自己得到上帝的喜悦。透过完全的顺服父上帝，耶稣得到了永恒的奖赏，现在将这些奖赏荣耀的与我们分享。但是基督在比拉多手下的遭遇并不是仅仅受苦而已，并持续到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或许是基督卑微工作最显著的部分，并且有好的理由，正是他的死才代替了我们的罪，成就了我们的救恩。
The death of the Lord Jesus for sin
That's how it's presented all the way through the New Testament.
主耶稣为罪受死，这是整本新约贯穿一致的要点。我们可以如此说，他的死之所以产生功效，就在于他代替我们受责罚。代替意味着他站在我们的地位上，责罚则指向他在我们的地位上忍受审判的实事。这责罚是因着我们违背他律法理当遭受的后果。上帝属性，特别是他圣洁的现实，表明根据他的性情，如果有罪，就必须要受到相应的责罚。而上帝计划的这个奇妙慈爱和智慧的救恩，从一个角度讲，就是把我们肩头罪在应受的刑罚转移到他自己披戴肉身的儿子全然无辜毫无瑕疵的肩头。因此他完全实现了旧约一再要求有毫无瑕疵动物献祭的模式。
使徒保罗常常描述耶稣钉十字架是福音的中心，很多经文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像罗马书六章六节、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七到十八节、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以及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我们来看看加拉太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作为一个例子。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上帝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基督的死是完成我们救恩的中心工作，由于这个原因，他一直是历史上福音传扬的中心事件。耶稣钉十字架之后，他的身体被安放在一个坟墓里，在那里死亡状态持续了三天。作为一个完全的人，耶稣经受了一个正常人的死亡经历。使徒信经用降在阴间这句话记载了这个事实。这个时候耶稣的尸体一直在坟墓里，但是他的灵魂却下到死人去的地方。在此我们应该提一下，不是所有现代神学家都同意降在阴间所表达的含义。现今很多的教会解释这句话的意思只是说耶稣埋葬了，但是很清楚，这好像不是使徒信经所要表达的含义。一方面，使徒信经同时提到耶稣被埋葬而且降在阴间，显而易见这两个短语是分开的，而且是连贯历史事实的记载。另一方面，不错，阴间这个词的意思可以简单的指在地下，但是圣经中以及早期教会的著作中，这个词常常指的是一个容纳死人灵魂的地下居所。我们应该认为这是早期教会默认的意思，这个意思也是古代基督徒使用阴间这个词时心里所想的意思。由于这些原因，最好的结论就是使徒信经有意教导说，在耶稣死亡和复活的这段时间，他的灵魂真的降了阴间，但是这个阴间的性质是什么呢？在古代世界，人们常常用垂直语言结构来描述宇宙，人类居住的地面是在中间，上帝及其天使所在的天堂是在天空上面，地面以下是一个黑暗的阴间，被称为死人的灵魂居住的地方。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中常常称之为
Sheol，
希腊文的新约圣经以及希腊文翻译的旧约圣经常常称之为
Hades。
旧约圣经说义人和恶人的灵魂都住在那里，等候最后的审判。然而新约圣经中阴间
Hades
常常指恶人灵魂居住的地方，例如路加福音十章十五节。无论怎样，至少在耶稣复活之前，新约圣经也确认义人的灵魂也在阴间。最著名的经文就是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七节到二十九节，提到义人之君大卫就在阴间。这并不意味着在
Hades
或阴间的每一个人的待遇都是一样的， 路加福音16:19-31记载了耶稣关于拉撒路和富裕的财主的比喻。这个比喻指出，在恶人的灵魂和义人的灵魂之间有一个鸿沟，恶人遭受痛苦，义人在那里享福。这个比喻中，亚伯拉罕是在享福的地方。由于这个原因，神学家常常称阴间的这一部分为亚伯拉罕的一边，或者更字面化一点，称为亚伯拉罕的怀中。教父特土良在第三世纪早期的著作中表达了这种阴间划分的普遍信仰。在他的著作《论肉身的复活》第17章中，他这样写道：即使现在遭受苦难的灵魂在阴间要享福，拉撒路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教父伊格纳修在主后107年在达川连斯的信中也这样说：那些在地下的人，我是指那些与耶稣一同复活的众人，因为圣经说，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他们的坟墓也开了。实际上耶稣独自下到阴间，但是复活时却有众人与他在一起，撕碎了从世界之初就已存在的分离方式。因此当信经说耶稣降到阴间时，最可能的意思就是他肉体的灵魂降到已故之人灵魂所在的地方，具体来讲，他下到义人灵魂所在的地方，不是去到恶人受苦的地方。耶稣待在阴间这个区域是他工作所必须的，因为他的灵魂要遭受一个真实人的公义惩罚。耶稣的受难向我们表明了在一个堕落世界中的人的真实境况。如果甚至连我们完全的主在他面对罪赎罪的时候必须受苦的话，那么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也应该受苦。实际上就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12中所说的，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苦。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受苦就是基督在受苦，意思就是他怜悯我们的苦楚，急切的要安慰我们。正如保罗在哥罗西书1:24说的，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患难最终会完成，那时耶稣就在荣耀中再来，我们就得到我们永恒的基业。我们的患难不是没有目的，是上帝的手段，要带来整个创造界完全的恢复。我们已经看了耶稣降卑的工作，接下来我们要考量他升高的工作，就是他的上帝之荣耀再次彰显。当我们讨论耶稣基督的升高时，记得有一点很重要，耶稣的升高不仅仅是他隐藏的荣耀被显现出来，透过他的降卑，圣子上帝得到的荣耀远比他原来拥有的更大。他所行的一切作为受到上帝的祝福，因他的牺牲而赎买的百姓成为他的产业，同时又获权柄坐在上帝国度的宝座上。透过这些作为，因为降卑的缘故，圣子上帝的功德、尊贵和荣耀在实质上都得到更加的提升。使徒信经这样提到耶稣的升高：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基督的神性是一直在高处，永不改变，不会经历死亡，也不会从属天的宝座上被挪去。因此圣子上帝的升高只是限于他的人性，然而和基督在人性中其他的经历一样，他的神性位格也完全经历了升高。我们对基督升高的讨论分成四个部分。首先我们要提到基督从死里复活，第二我们要谈到基督的升天，第三我们要探讨坐在父上帝右边掌权执政的意思，第四我们要论及将来他要进行的审判。让我们先从基督钉死在十字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开始谈起。对于我们的救恩来说，基督的复活和他的死一样重要，很多基督徒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彼得前书3:21讲到因耶稣基督的复活而得救的原因。要明白我们的救恩不仅仅是基督替我们做了买赎，作为一个礼物送给我们，虽然我们也常常这样说， 但是耶稣赐给我们这个礼物是通过与他联合的方式，这就是我们在新约中多次听到的在基督里的意思。我们透过基督的死而得饶恕，因为与基督联合的缘故，我们和他一同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得到永生是因为透过耶稣的复活，我们也在复活的新生命里面。圣经中罗马书六章三到十一节，八章十到十一节，格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十三章四节，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到三章三节，以及很多其他的经文都提到这一点。我们举一个例子，保罗在罗马书六章四到五节这样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简单的讲，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工作确保了在信心中我们也有新的属灵生命，而且将来我们得到我们自己复活荣耀的身体和基督的一样。从此意义上讲，他的升高也是我们的升高，给我们带来尊贵荣耀和尊荣。
In dying, Jesus is placed beyond the power of sin. You cannot.
因着死亡，耶稣就超越了死亡的权势。你无法诱惑一个死了的人，他也超越了鬼魔的权势，遂将基督交付死亡，这个罪的最大同盟，从而使基督与死亡相遇。在与死亡相遇中，耶稣征服了死亡，这对上帝子民蕴含着丰富的益处。因此在启示录一章十八节，复活耶稣荣耀的基督宣言说：我是永活的，我曾经死过，看哪，现在又活着，只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耶稣用他们释放他自己，并且他还拥有他们，因为有一天他将使用这些钥匙从死亡束缚中解救他的百姓。
Not only is the cross and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the means.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与复活不仅是我们罪得赦免和我们罪得赎回的蒙恩途径，同样重要，或许更为重要的就是复活开始了一个全新和最后的世界。圣经称之为新的创造，是始于那个坟墓，那个空的坟墓。复活开辟了新纪元、新焦点，一个历史自身的连接点。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现在都活在末后的时期。他开启了末后时代的起点，基督徒的盼望就是在于这个新的起点，将在基督第二次再来时全然实现。
除了复活的工作之外，耶稣的升高也包括他从地上升天。升天的事件是指耶稣的身体被提到天上，耶稣复活四十天后在云彩中被取上升。路加同时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五十到五十一节和使徒行传一章六到十一节描述了耶稣的升天。耶稣升天的工作成就了很多他在世上无法完成的事情，例如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到三节，耶稣告诉门徒他要升到天上为他们预备地方。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七节，耶稣说他如果不升到天上，就不能差遣圣灵来给教会能力服事。除此之外，为了完成他在十字架上开始的救赎之功，耶稣实际上必须要升天。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八章和第九章讨论了这一点。概括来讲，作者说地上的圣殿是天上圣殿的表现，他把耶稣的赎罪和地上大祭司每年一次在赎罪日的所做的相比较。当祭司他们把祭物的血带进至圣所并撒在祭坛上后，从而就完成了替百姓的赎罪。同样的方式，耶稣进入天上真正的至圣所，把他自己的血撒在祭坛上，以此完成耶稣在十字架上开始的献祭之礼。 我们来看看希伯来书九章十一到十二节，这样描述耶稣在天上的赎罪之功。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而且基督作为我们在天上的大祭司，继续为我们代求，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继续替我们恳求他赎罪的益处。神学家们通常称基督在天上圣殿里面持续的工作为他的天庭，就是这个天庭使我们的救恩有保障。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这样描述他的天庭：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正如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耶稣升至高天之上是他救赎大功极其重要的一个层面，缺少了他我们就无法得救。已经谈论了基督的复活和升天，我们接下来要讨论他在天上坐在上帝右边掌权执政的含义。新约很多很多地方都提到耶稣坐在父上帝全能者的右边，基本的意思是耶稣是我们人类的大君王，他在天上有一个王位，就在父上帝大宝座的旁边掌权执政。在这样的场景中，父上帝是伟大的王，是宗主，而圣子上帝是娇小的王，是服侍上帝的附庸王，是诸侯。这遵循古代世界的王国模式，小的君王在大帝国中统管各个诸侯国，向大君王进贡并臣服于他。
Normally, when we think about the kingship of Christ, we think of that as something very exalted.
通常，当我们思想耶稣基督的王权时，我们脑海里想的往往是非常崇高、在至高之处的圣子，因为我们知道耶稣现今坐在父上帝的右边，执政掌权。然而，我们必须记得，耶稣是带着他的人性升为至高，掌权为王的。这就是说，按他的神性，耶稣总是君王，他总是全权统管和治理万有。但是耶稣在他的人性上授予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又因着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因此这位代表着以色列国和上帝子民的大卫之子，就像大卫一样成了附庸君王，他就是天父上帝至大君王的仆人。
多处经文除了提到耶稣君王的角色之外，也提到他是祭司，为他的百姓代求。这也遵循了古代世界的模式，君王常常作为祭司，例如创世纪十四章中提到麦基洗德就是君王又是祭司。圣经中提到耶稣的位置在父上帝右边时，有些时候是在强调他弥赛亚君王的角色。这样的经文有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到三十六节，以弗所书一章十八到二十三节，希伯来书一章三到九节，以及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但是另外一些时候，圣经是为了突出耶稣作为我们大祭司的角色替我们代求，这样的经文有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以及希伯来书八章一节。然而这两种情况的意思是一样的，耶稣对所有的创造界有权柄和能力，代替圣父上帝统管万有。耶稣在这个位置上将救恩带给他的百姓，并保证父上帝满有恩典的对待他们。在提到了耶稣从死里复活上升到天上坐在父上帝的右边掌权执政之后，使徒信经又提到耶稣在末世的时候要施行审判。当使徒信经说耶稣将来要回来进行审判时，意思是他必从那里降临，也就是说从他在上帝右边的宝座上降临。这个观点就是耶稣是掌管万有的人类君王，他要审判那些违背他的律法、忽略他王权和国度的人。我们可以在很多的经文中看到这一点，比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节、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一节以及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五节和四章一节。最后的审判将包括对死人和活人的审判，也就是说每一个曾经生活在世间的人，包括那些耶稣回来时仍然活着的人，每一个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每一个行为都要根据上帝的标准来审判。而最可怕的事实是每一个人都会被判为有罪的，
都要灭亡。好消息是，那些因信心与基督联合的人，已经透过基督的死而经历了审判，也将要因耶稣基督的复活而已经得到辩护。因此，在审判的日子，他们要得到永远的祝福和产业。但是，坏消息是，那些没有在基督里的人，必须自己独自承受上帝完全的愤怒。他们要被扔到地狱里，直到永远。
在我那个时代，人们都很不爱听末后审判的教义。我想今天的情形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以前我不认为审判的主题会对人有任何实质性的吸引力，但是我意识到宣告审判具有绝对的重要意义。我们应该要宣告，如果人们不来信靠耶稣基督，结局就是永恒的地狱。
One of the reasons we talk about hell is because it's the truth.
我们谈论地狱的一个理由就在于它是真理，而我们无法逃避真理。世上有半真半假的，甚至里面包含了 90% 真理的东西。然而，如果你要货真价实地传福音，要传全备真理的福音，你必须要论及到终极的审判。谈起地狱，会提醒我们谁是那位审判者，是上帝，而不是我们自己。这势必提醒我们个人的责任感，提醒我们传福音的迫切性，提醒我们要思想永恒。总之，谈论到地狱会让我们联想到许多，这是那些不传有地狱的福音信息无法达成的结果。为此，我们会论及它。但是一定要记得，我们之所以要谈论它，就是因为它是真理，而我们不想逃避真理。
这一课中，我们探讨了使徒信经中有关耶稣基督的信条。我们讨论了他是完全的上帝，包括他的神性和他与三位一体其他位格的关系。我们也探讨了他是完全的人，包括他的神性和人性之间的关系。我们也概括了他的工作，从降杯开始到最终的升高。对于我们这些称自己为基督徒的人，以及那些想了解基督教的人，牢固的领会耶稣基督的位格和工作都非常至关重要的。耶稣是我们福音信仰的中心与核心，正是他的位格把我们与其他的信仰系统分别开来。他是宇宙万有的统治者，是所有人类历史转折和分野的支点。他是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的至高君王。换句话说，得救恩典就是要认识他，爱慕他，在与他联合中得到永恒的生命。
Just the quick and the dead and the sons of men.